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我们今天要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38节。有一些从前就有讲过，但是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路加也是用这样一个说法，我觉得说慢慢就更加坚定，有很多我们在神面前所领会的印度圣经里面这样的记载，有些坚固我们，有些又是在里面提醒我们，光照我们。我在读的时候，今天在读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我觉得给我里面印象非常，就是又特别的，就是第一个讲到路加提笔是照着什么呢？是照着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那么其实真的传道的这个形容词来形容那个人是传道的，很宝贝。今天不知不觉的，我觉得被我们上了魔鬼当，还是我们人世间就是这样，我们常常没有把传道的成为形容词来形容我这个人，或者形容一个人他是传道的，而是把传道人变成一个名词，变成一个 title， 变成一个地位。那么至于这个人有了传道人这个名也好，有了这个地位也好，他有没有传道反而变成不重要。求主怜悯我们，这是我一直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今天读到这边讲的是传道的人的时候，那个人的地位可能不像我们今天讲到的一种地位，但是这个人千真万确是一个传道的人。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可能包括耶稣在内门徒等等。而路加这个人好像站在旁边，有的时候他又在跟随耶稣人中间，有的时候他站在一个第三者旁观者的立场，好像他在那边记载一些事情。我今天读到这边的，就是我跟许许多多的人相处，我发现这一个心态，路加的这个心态非常非常的关键。他怎么说呢？他不但听那些传道的人传给我们，而且怎么样呢？他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今天我们常常是得到一些资讯，我们就把资讯当作事实，七七八八说。今天基督教里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存心要说谎，但是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流传了许多不实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人对于任何的资讯事情，我们总觉得传道人不会骗我们，所以呢他讲的，所以我们去讲没有问题。一个弟兄姊妹他不会骗人，所以他讲的资讯我们就相信一定是事实。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没有详细的考察，就在那边传，他可能没有心骗我们，但是他讲的只是一种他的猜测，他讲的，他分享的只是他的一种心智，他所分享，他所讲的只是他一种以为。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讲的话，到有一天有没有影响力，有没有真正实施属灵的价值，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我们讲的是事实，我们讲的还不是事实，在这一点上我非常的关键，求主怜悯我们。而路加他要传道，他要写这样一卷这个路加福音给一个在世界上做官的提亚菲罗大人，他希望他所写的什么呢？他都是考察过了，千真万确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把事实告诉什么呢？告诉提亚菲罗大人，让他从他所写的书里面怎么样呢？能够认识这位真实的上帝。假如到有一天，就是我们想象了，我们就跟你讲，这是我想象的，这是我听来的，这是我以为的，不会有问题。当我们把听来的、别人以为的这些资讯，把它当作一个事实去跟人家讲的时候，久而久之，别人对我们相处久了，别人对我们讲的话就不相信，就会起一个疑问：他讲的到底是事实哎？他讲的到底是事实还不是事实？我们今天讲究的是我讲的对还是错？不，别人讲究的是别人看我们讲的是他讲的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 到最后为什么有很多的时候人跟人相处久了以后，一个人讲的话别人打折扣，别人怀疑，别人不相信呢？为什么呢？不是别人多疑，我们刚刚开始讲话别人怀疑我们，那是他是个多疑的人。等到我们人越相处，别人越相信我们真理，我们在相处过程里面我们讲的话是实实在在的话，变成这样。求主怜悯我，今天读的经是路加，他说他都是仔细的考察了，他才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提亚菲罗。啊，提亚，这是我交通的地点。第二点，我在这边要交通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一看到说年纪老迈，假如我这边问说他们年纪老迈有多老了，一个祭司还能在祭司里面当职当班，最老50岁，我们就想撒加利亚是最后一个班了，他这次当班完了要满50岁就不能够再当班了，因为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祭司是30岁到50岁可以在圣殿里面当职，所以他那个年纪老了不是我们想象的。哎呀，七老八十了，跟亚伯拉罕一样老了，是不是到了100岁啊，还是怎么样？不，祭司还可以在圣殿里面当职，他最多只有50岁。所以这里的一个让他能够怀孕的缘故，我在想这也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像玛利亚一样，这样好像是怎么样的，没有一点点血肉的，没有一点点玛利亚跟约瑟的 DNA 的，主耶稣跟施洗约不一样。施洗约怎么呢？施洗约就是有他父母亲的 DNA。年纪老迈，这样一个老迈，有人觉得这个40岁就老了，35岁就进入中年了。举例讲，50岁讲到老迈了，不管他们讲老迈是怎么样一个光景，但是我要提出一个，我今天在这边讲的，我们读圣经不是个感觉，一个人超过50岁不可能在圣殿里面当职，所以呢，撒加利亚年纪最大也只有50岁，那这是我要点出一个事实跟大家来分享的。那么下面这个加百列天使长，他在圣殿里面当职一辈子，撒加利亚他可能当职一辈子，从前有没有遇见过加百列我不知道，但在这个地方他看到加百列的时候似乎很陌生，似乎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写得很清楚嘛，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怎么有可能我在向坛前面祷告，我已经从30岁开始做祭司，当一直到50岁从来没有这样现，怎么会在向坛的旁边会有一个这样一个人呢？他看得见的人呢，他害怕。今天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当我们真正发生一个跟超自然的事情，是在我们一般情况里面不常发生的事情，我们会产生害怕，这是很正常。就证明什么呢？证明他从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今天我们在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突然举例讲，突然我们在做礼拜，很专心听到的时候，有个异象出来，在一个传道人旁边又站着一个什么人，那是不可能的情况。我们到底是害怕、惊叫还是怎么样呢？我觉得这里讲的非常的人性，非常的人性。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每一个遇见天使、神的使者或者神自己的，讲到欢喜快乐的没有，哎，讲到的都是什么？都是惊慌害怕，哎。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有些人一看就，哎呀，我遇见神了，我好喜乐。这是，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我总是还有某一种的保留，他变成这样。当一个人真的有一件神亲自跟他连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多多少少里面会有一些什么呀？就是怜悯我们，今天有太多的人不讲真话。讲别人讲的话，别人遇见神是怎么样，所以他听了以后他也照样这样去跟人家讲。一个是我们真正遇见了我们的反应，我们的什么，对不对？我们能够真心的交通出来也是很宝贝的，是这样，很宝贝的。就像 路加把撒加利亚遇见加百列的光景那么清楚地写下来，也不会有损于我们任何的尊严吧，也是很真实的。我有这样一个交通。下面我交通的一个使加百列开宗明义地说，你的祷告怎么样了？神已经听见了。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接下来的问题我有点不太懂的，难道撒加利亚在神的面前祷告是要祷告求一个儿子吗？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撒不要给你生一个儿子，有没有？后来我慢慢在思想的时候，哎，我把我的想法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不要把我的想法当作就是圣经这个一定是这个意思啊。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撒加利亚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希望神的百姓能够回转向神。祷告什么呢？祷告真的在以色列当中再出一个像以利亚这样的先知，能够让神得着荣耀。他正在里面祷告，祷告希望神的百姓的心能够被扭转，能够悔改，预备好真真心心来对待上帝。我不晓得有两个，一个什么呢？一个就是他为他要有个儿子祷告，以后呢被听见了，以后怎么样呢？加百列奉神的差派的告诉他 ，OK， 好，这个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所以这个你的太太要生个孩子，是不是？那么然后再讲就是，那这个孩子会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可能并不是这个撒加利亚所祷告的。而我在这边看到的，当然各种情况都有哈。我觉得对圣经的解释很多种，但是我从比较真实的情况我来思想的时候，撒加利亚他真的在那里祷告，为着做一个祭司在神面前的责任，怎么样呢？真的把一点心意看到百姓的光景，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圣殿的光景，是不是啊？他慢慢在里面想到许多的事情，他真的在那里在神面前这样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怎么样呢？祷告到最后，加百列来说：“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我相信他是为百姓祷告，他不是要祷告有个孩子。假如他祷告有个孩子的话呢，他后面这个加百列就说：“因为你的不信。”因为他没有为他的孩子祷告，所以说要有个孩子，他从人性讲是不可能，他变成这样。当然，另外还有就是说，人都是一样啊，我的分享都是就是这样，人都是一样，就算他为有孩子祷告，结果怎么呢？神应允他的，他不相信，这个人也常常都有这样的事嘛。但是我宁愿在这边体会的是，当一个人他真是为着神的国、神的以求的时候。有的时候神怎么样呢？额外的，好吧，那就让你的，我就赐你一个孩子，让你的孩子来成就你所祷告的。我宁愿从这个角度，我来领受今天所记载的这段话。今天我们到底要为着神的国，在那个地方向神祷告，以后神听见了以后怎么呢？要我们或者我们的下一代来执行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神的恩上加恩吗？一方面听见了，一方面又赏赐给他一个孩子，让他的孩子能够来完成他父亲在神面前为着百姓们的祷告被神悦纳的这么一件事。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很多事情，主啊，求你让福音传遍天下，那么怎么样呢？主啊，求主你差遣别人，就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最好的福分拱手让给别人。其实这就证明我们怎么样呢？证明怎么讲，就是很多事情我不晓得，我们按照个道理在里面祷告，真的是说好，你的祷告我听见了，你去做吧。那我们又怎么想？或者说好，你的祷告已经听见了，对不对？我拣选你的孩子去做，那我们又怎么想？其实是很真实的。 撒加利亚他不信他这个年纪还可以有生孩子，他不是他倒不是这个不相信他的祷告神听见了会做工，他是不相信什么，不相信他年纪那么大了还会有孩子。我不知道他从前为了得孩子是不是也经过很多的努力，是不是啊，这个各方面的情况我不晓得，但是他真的不相信他会生一个孩子。以至于加百列怎么说的，因为你的不信要让你一直哑巴到孩子出生。其实有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读到一件事情，跟从前一般人现在在讲信心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今天看见是我们人可以不信，但是真是神定义要做的事就是你的不信神有一天要成就。你们怎么想？我们人可以不相信呢，但是这件事情是神要做的，怎么样？不因为撒加利亚不相信神就收回不给他孩子了。今天说我们有很多的逻辑，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逻辑，灵跟意之间的灵和游戏，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啊，不是没有信心就得不着啊，有信心就得着，是这样的吗？圣经里面很多的还有有信心啊，乱求啊，你也得不着，对不对？变成这样，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神已经定义的事，对不对？你再不相信神怎么样？他还要继续要做。这个怜悯让我们对于信心的认识，不在我自己头脑的逻辑的里面，而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神要做？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交通的一件事情。我在这边读了我很不懂的，怎么叫很不懂？或许也是种很矛盾的心理，人的很矛盾的心理。那么老了还怀孕，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啊？会不会觉得很丢脸呢、啊？但是呢，他又要藏起来，但是又要说主啊，你怎么样呢？你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了。既然把人间的羞耻除掉，你该欢欢乐乐去宣告啊。他为什么要躲起来五个月？这个东西很矛盾，就说明什么？今天说明人有很多很矛盾的心理，就他内心这样的想，他表面上做事可能不一样。今天我们常常以别人表面上做出的来推算他的动机，推算他的什么东西，好像很准确，十件事情里面有九件都是错的，想都是想错的。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按照我的个性来讲，哈，对不对？既然是你除掉了我在人间的羞耻的，我一开始怀孕了我就跟大家宣告，干嘛把它藏，干嘛自己还要把它隐藏起来，还要躲起来呢？就隐藏了五个月是什么意思吗？那个意思就是五个月以后到第六个月了他才想通，哎，才去给人家看。所以我慢慢在读圣经，我从真实的角度去想，这五个月他隐藏起来，刚刚开始怎么样呢？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那么老了，那什么人家会笑我？但是又里面又觉得是我有了孩子，除掉了人间羞耻，他是一种思想的斗争啊，还是怎么样？到了六个月的时候，他才还是六个月以后就开始就给人家出去了，还怎么样？我不晓得。有的时候，拿我的个性去想人家，你一开始得到人家你就要见证，但是有些人可能不是。他要做，他要有过五个月的心理斗争，有什么呢？他以后才他愿意去跟人家分享见证，这个是错还是对？我们在这个地方，他隐藏五个月到底是错哎？你不在人面前认我的，我也不认你，用这样的话可以吗？今天我们也是去跟救人的，对他有一点知道的时候，就说：“哎呀，正常嘞，你赶快去做见证啊！”他思想还有斗争，神都没有叫他现在马上讲，我们要逼着他去讲干嘛？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他有他的过程，他有他的时间，他要隐藏多少，把这件他怀孕的事情隐藏多少，这是他跟神的事嘛。我们在旁边一天到晚鼓励讲，要讲，要讲，要讲。其实，我说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鼓励一些人，他的个性可能没有太多思想冲突，他就那个了。 不然的话真的很辛苦。我今天里面看到很多很真实的事，神允许他隐藏五个月。我们觉得说他隐藏五个月不对，那是我们的神学观点。上帝在这边从来没有批评他隐藏五个月对还是错，只是说明了他有这样的一种情况，而且在他内心深处的感觉，他是感觉神除掉了他人在人间的羞耻。跟他什么时候开始愿意被人家知道，去见证这样的一个神的作为，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有太多的东西，我们读读圣经变成我们一种有的时候蛮可笑的一种行为模式，还觉得那是真理。不，我们不要去做太多的结论，就把真真实实的事情去讲。甚至于我们鼓励人家做见证，我为什么要鼓励他做见证？哪怕我们鼓励他做见证是我们的好心，就算我们到有一天被人家神学上面批判我们这样是不成熟的，而这是事实，我们也这样跟他讲。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整本记载圣经的方式，把真实的事情表达就好了。我们今天真实的事情都没有表达，表达的都是我们对别人真实事情我们的看法，而别人又把真实的事情忽略在一边，把我们对真实事情的看法怎么样呢，又当作是事实。难怪今天基督教乱到像一锅粥一样。求主怜悯我们，我把事实讲了就好，其他的东西是另外一件事情。他对他错，他隐藏五个月是错，隐藏五个月是对，是不是啊？圣经里面有记，求主怜悯我们。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是，几乎差六个月有同样的事，但是同样的事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人间的生孩子，一个是神的儿子降生到世上来，这两件事情的性质是不一样，看起来有雷同，但是性质不一样。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神主动，一个是人祷告神回应，是不是这样？这两个孩子的产生，一个是神主动，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人在里面祷告，神应允了。那么反正怎么样，总是要兴起一个人来，让他能够成为应许撒加利亚祷告的那一个可以被神用的人，是因为人的祷告，一个是因着神的定义。今天上帝成就很多的事情，一个是因着人的呼求，一个是因着神的定义。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这是我要思想的。我们到底在神面前向神呼吁过些什么，结果神答应？还是我们总是想用我们自己的办法帮上帝来做成一些神在圣经里面讲过的话？我们好去读圣经，我们会发现神做事很稀奇。我们呼求合神心意的，那么怎么样呢？也无伤大雅的，上帝他会听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另外一个是神所定义的，那怎么样呢？到了时候神他自己要做，那么要人配合，都要人配合。这是一个，只是一个是我们的呼求，一个是神他自己的定义。这边也记载，我觉得很有趣的。我觉得这个路加有仔细的考察，我觉得是这句话他讲是真的，不像我们。哎呀，我有考察过了，那个只是应付一个别人对我们的质疑。玛利亚有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玛利亚因这话就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混乱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很人性，跟我们一样嘛，突然来了这么一件事情，他很人性嘛。今天按照我们从道理上来讲嘛，玛利亚应该很欢喜快乐，哇，对不对？这个，但是这边记载的非常的人性，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真实的反应讲出来， 但是圣灵神却要漠视写圣经的人把这么真实的反应讲出来。我们保留我们的反应，是我们的前提是我这样是不合圣经的，不合什么的。其实没圣经本身来讲，玛利亚有这样的惊慌的反应，合不合圣经啊？这个跟合不合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今天神的儿女为什么没有一个每一件事情的反应都要马上有个观念，我这样做合不合圣经？这样的想法从哪里来的？跟神启示写圣经的本身都不吻合。玛利亚他遇到了，他把他真实的情况，我不晓得路加是不是去问过他，玛利亚那个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仔细考察嘛，不然他怎么知道呢？假如路加是听别人讲的，他这样写他前面的句话我仔细考察骗人，假如他真的去问过玛利亚，而玛利亚也真正实实把他当时这样的感觉跟他讲的话，哎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太美了。我们今天只是跟人家讲，我们今天只去跟人家讲，认为会我们会去讲一些我们认为别人认为我讲这个话是合圣经的，但是真正自己心里面的感受从来都不太敢跟人家讲。为什么呢？他这样讲，人家说我们不属灵，不爱主，血气肉体，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不讲，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没有表现出来嘛。不讲只是骗自己，却骗不了别人。求主怜悯我们，真真实实的，就算是一个天大的福气临到我们，属灵的福气临到我们，假如有一天神说王某人，我拣选你，我拣选你干嘛了？我拣选你像拣选保罗一样，要你遭遇保罗许许多多的事情，托付你去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你是高兴你还是不高兴？讲给我听。玛利亚这样的心情我们能够体会。而到最后最关键是什么呢？到最后最关键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一个过程，从害怕到愿意，这一个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让玛利亚心甘乐意的愿意？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还没有出嫁，到最后有这样的事情是要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怎么样从听见了这样的话，要害怕，一直到最后，情愿。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因为天使跟他讲了，要生的是神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假如玛利亚她真的是一个等候神的儿子弥赛亚来的一个神的百姓的话，就像神跟约瑟一样，约瑟想要暗暗的把玛利亚休掉，那么为什么到最后约瑟宁愿好像在别人的眼中做了一件好像很窝囊的事，一个男人，对不对啊？为什么他愿意呢？也是一样，因为约瑟是一个等候弥赛亚的人，真以色列人是等候弥赛亚的人，真以色列人他知道我们以色列这个民族真正的盼望，真正的复兴，不在乎这些祭司长文士的祭司长的献祭，也不在乎这些文士的解释圣经，也不在乎这些公会的人权力在那边决定我们以色列百姓要做什么事，他们都已经对这些东西完全灰心失望，他们只有一个盼望，是盼望什么呢？盼望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的这一位弥赛亚才能够成为他们真正的解救。他们心里面有这样一种盼望的人叫做真以色列。所以难怪约瑟听到天使跟他讲说，将来你要生，你玛利亚生的孩子是从圣灵来，要他生出来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什么呢？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今天我们到底听到什么？我们甘心情愿的，从前不愿意做，现在愿意做了。 有些人听到我这样做了以后有名，他从前不愿意做，现在愿意做啊，听到这样做我能够占点便宜有点好处，那从前不愿意做的现在愿意做，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在神的儿女们当中有多少人听到了一个什么事情，对我们的生命有这个损害，对我们的利益有损失，而到最后因为听见说这样做是因为可以让神的儿子得着荣耀来到这个世界，或者怎么样，我们因为这样而从前害怕不愿意的到最后愿意，我们人生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可以跟人家分享一下呢？假如没有办法分享的话，我们就是读了今天这段圣经回去跟人家讲，对别人有益处，因为假如别人愿意了，对不对？我们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经历的话，那么这段圣经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